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继续来研读立位记。我们上次提到立位记里面圣所的设置，一个人要来到圣所里面朝见主的时候，所有的行程就是从羔羊的血开始。我们上次提到程序乃是这样，一个敬拜的人首先从围墙的东边开口开始进入圣所，那么在东边开口的布幔上面绣着是基路伯，所以呢，敬拜的人首先要在经过基路伯的布幔前下定决心要进入会幕去朝见神。然后他进入了围墙以后呢，来到祭坛面前，他在祭坛上面献上祭牲，那这个祭牲被接纳以后呢，朝拜者就免除了罪的刑罚，神的愤怒在燔祭坛上被挪开，然后继续往前走，借着祭司在洗濯盆的面前把污秽洗干净，然后祭司进到圣所里面，在陈设饼桌前跟神有团契有交通，在灯台的面前有见证，然后在香坛的面前呢代祷，最后借着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宝座圣洁的神面前来朝见神。在以色列的制度里面，神是这个国家的主宰，不管在政治、在宗教、在社会各方面，他都是以色列的中心。所以从整个圣所的敬拜过程，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只是在我们宗教生活上面，他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政治制度、在社会制度、在各方面，神都必须是我们的神，也是让我们看到将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天国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神要成为我们各方面的主宰，他不是只是礼拜天的神而已，乃是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各方面都是以他的原则为原则，神的国度乃是以神为我们的君王。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来看立位记。首先请翻开立位记第一章。立位记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公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那在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所以以色列人把立位记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 Vayikra， 就是呼叫的意思。那么立位记一开始呢，就要跟我们讲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所规定的五个记，那是第一章的燔记，第二章的素记，第三章的平安记，第四章的赎罪记，还有第五章的赎愆记。那我们就要一个一个的记来看，这些记呢似乎是在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叫他们所献的，而且是在圣殿里面所献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圣殿已经不存在了，在当时圣殿的地方现在立的是回教徒的金顶寺。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说，那么这些记对我们来讲到底有些什么意思呢？既然圣殿已经不存在，是不是这些祭也就没有存在的需要了？那是不是这样子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17节这样跟我们讲，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假使 你花时间慢慢来思想神在五个纪里面所要教导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原则。当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属灵原则的时候，就帮助我们在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百姓，在成为一个圣洁国度子民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反祭，第一章呢讲的就是反祭。那他说，假使有人要献公物给耶和华，这里提到的就是要献这个反祭。那这个反祭呢，它的希伯来文叫 Ola 呢就是说上升的意思，乃是说当一个祭牲烧在祭坛上面，这个香味这个烟就往上升，得到神的悦纳。欧拉强调的是要把它完全烧掉。所以第三节呢，他就提到了献燔祭的方法。他说，一个人的公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那在这里馨香的火祭就是 Ola， 就是往上升的馨香之气，得到神的悦纳。刚刚我们所念的第三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里面呢，它强调献燔祭有三个步骤。第一个，要谨慎的拣选合适的动物，这个动物呢必须没有任何的残疾。第二点，他提到要流血赎罪，就是这个动物呢要死。第四节说，献祭的人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当献祭的人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的时候呢，这个燔祭便被接受成为献祭的人的赎罪祭，神就接受这个祭牲，让他来代替献祭的人。所以在这里呢，他强调就是要经过血，这个人的罪才能够被除掉。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要燃烧在祭坛上，因为这个动物呢，它既然代替了我们的罪，它成为罪的本身，所以所有的一切全部都要烧掉。那么燔祭呢，它是一个公众敬拜的仪式，它在众人面前见证神是可以靠近的，借着燔祭人可以和神能够有完全的交通。献祭的人他要清楚的知道他是一个有罪的受造物，只有借着祭牲带他流血赎罪，他才能够来到圣洁的造物主面前。那我们刚刚提到献燔祭呢，第一个是献公牛，那献公牛的过程呢，第一个是拣选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牛，然后呢按手在这个公牛的头上，接着就是要把公牛宰杀，把血放出来为祭祀的人赎罪。第三部分呢，就要把牛切成筷子，然后全部烧掉。我们知道在当时公牛是一个非常贵重的祭牲，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够献上这么贵重的。所以呢，在第十节到第十三节，神就提到了另外一种动物也可以拿来献燔祭的，那就是公羊，就是没有残疾的公羊。那你要是连公羊也献不起呢，在第十四节那里 他提到说，人奉给耶和华的公物，若以鸟为反祭，就要献斑鸠或是楚歌为供物。斑鸠或是楚歌呢，是一般的人比较容易负担得起的祭牲。所以呢，不管你是有钱的人或者是贫穷的人，都必须来到神的面前献燔祭。我们知道在民数记28章里面规定，每天的早晨跟黄昏呢，祭司必须在神的祭坛上面献上燔祭，还有每逢各种特别的节期也必须要献上燔祭，还有呢，把祭司分别为圣，或者是呈现帐幕或者呈现圣殿的时候，这也需要献燔祭，还有各种洁净的礼仪，譬如说妇人生了孩子以后，以色列人要来到神面前行洁净礼，还有犯漏症的人生病好了以后，也要在神面前有洁净礼，还有患大麻风的得到医治以后需要有洁净礼。那拿细耳人呢，他沾染世俗不洁净以后也要来献燔祭，或者是拿细耳人满了许愿离俗的日子要凡俗的时候，他也是要必须献这个洁净礼。那我们知道，当玛利亚她在生了主耶稣以后呢，就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2节，她说，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要把他献于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会用一对斑鸠，会用两只雏鸽献祭。所以玛利亚就带着雏鸽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我们知道，不管你的经济情形怎么样，神允许他的子民借着祭牲的赎罪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另外呢，我们发现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必须付上一个代价，他所带来的动物呢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很多时候我们从一个很方便的角度来想说，反正这个动物就已经是要烧掉的了，烧掉以后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把我家那些瘸腿的或者是瞎眼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一烧把它烧掉了，那这样不是很好吗？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有很多家里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使用，或是占了太多的空间，所以他就干脆借奉献呢，把这些多余的东西丢到教会里面去，让教会去处理，自己呢又可以得到这个奉献的好名声。那事实上呢，不是神所喜悦的。你带到神面前的动物呢，必须是没有任何的残疾的。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的12节，神责备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在马拉基书里面，神斥责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把有残疾的东西带到神面前，神说，你们这样做是藐视我的名字，你们只要在人面前得到好名声，但是在我面前你却一点都不敬畏。神要求我们是敬畏神，而不是害怕人，但是我们常常呢是刚好相反，害怕人，对神却没有敬畏的心。在利未记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提到，我们要把祭牲带到神面前，宰杀以后把祭牲切成筷子放在燔祭坛上把它烧掉。这几节经节所强调的乃是神要求替代我们的这个牲畜的血还有他的身体必须完全的呈现到神的面前。我们提到过，在献燔祭的时候呢，献祭的人必须按手在这个动物的头上，代表他跟这个动物认同，这只动物所经过的呢，也就是代表这个敬拜的人所必须经过的。所以呢，为了要让敬拜的人更亲身体会到本来是他所应该要经过的，所以这个敬拜的人在祭坛的北边要宰杀这个祭牲。那祭司呢，接受这个血以后呢，要把血撒在坛的周围，若是鸟呢， 祭司就在坛的前面把头揪下来，血就留在坛的旁边。然后呢，献祭的人要把动物剥皮，然后把肉切成一块一块，把内脏跟腿洗过以后交给祭司，祭司把它摆在坛上，完全的焚烧给神。这个皮呢，则归于祭司。那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利未记第七章的第八节，他跟我们这样讲：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牲的皮。当燔祭的祭牲献上以后，必须把它切成筷子，所有一切必须烧掉，因为燔祭它现在是代表这个献祭的人的罪，罪在神面前是完全不被悦纳的，所以必须全部烧掉。但是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皮呢却可以归祭司？我们可以回想到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用动物的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所以这个皮有代表遮盖，代表赎罪的意思，因此呢祭司可以接受这个皮，其他的部分呢则全部要把它烧掉。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当献祭的人一手按在动物的头上，另外一只手把他的喉管割开的时候，他看到这个血不断的流出来，一个生命就这样的消逝而去，他体会到呢，这个血所以这样流出来是为了洁净这个献祭的人。这个血本来应该是他自己流的，他本来是应该死的，但是因为这个动物替代他，所以呢动物就必须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礼仪的中心就是在赎罪，在这个燔祭坛上面借着祭牲的死，也是平息了神对我们的罪所产生的愤怒。血在这里呢是代表生命，当血被洒在祭坛周围的时候，好像是血在向神呼喊着说，借着死亡神的审判已经执行出来了。那燔祭的第三部分就是在第九节的后半段，他说祭司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里提到的是神悦纳敬拜者完全的敬拜，当所有的祭牲完全焚烧在神的坛上的时候，代表献祭的人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完全的委身，这也是代表神完全的接纳。神喜悦这样的祭祀，神称它为馨香的火祭。当敬拜的人借着赎罪的祭牲来到神的面前，他必得到神完全的接纳。那么这个燔祭在新约中有什么应用呢？有两点我们可以来思想。第一点就是新约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跟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献祭的羔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在他的身上没有发现有任何的罪，他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只毫无瑕疵毫无罪污的羔羊，他为了我们把自己全然献在父神的面前，所以神的愤怒得到了平息，借着他的死，信徒可以来到神面前得到神完全的悦纳。第二点呢，当我们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表示说我们跟这个祭牲是完全的认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那里。因为我们知道燔祭呢事实上是一个公开的敬拜，当一个敬拜的人他按手在这个动物上面的时候，他是让他周围的人都能够看到他需要神完全的赦免。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样说， 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一个接受耶稣的人，他必须愿意在公众的场合承认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在众人面前承担了一切的羞辱，承担了你的罪。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接受耶稣为主的时候，却不敢在口里承认他，那这个是不对的。我认识有一个朋友，他是从一个反对基督教的国家来的，所以有机会我跟他传福音，那他觉得福音很好，愿意信。可是呢，他却有很多的借口。他说，我愿意信，但是我要偷偷的信，我不要让人家知道，因为他怕人家知道以后，他要是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呢，他会有相当大的困难。结果呢，这位朋友神给他特别的恩典，他就得到了居留权，就没有回去了。他的太太呢，后来也信了耶稣，却遭受到这个朋友很大的逼迫，他不让他的太太到教会，不让他的太太去查经班，那他自己本身也不去。所以呢，他当初讲说他要暗中的来相信，他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呢，事实上可能只是一个借口。所以任何要得到神完全赦免的人，他必须来到十字架面前，与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完全的认同。他必须在公开的场合承认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乃是为他的罪而死，如此十字架的救赎才能对他有功效。讲完了利未记五个记里面的第一个记燔祭，我们来复习一下。燔祭呢，它第一个强调就是说，神允许他的子民借着祭牲的赎罪而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不管你是有钱人或是没有钱人，你都必须借着燔祭来到神面前，没有例外。有钱的人呢，可以带一只公牛或是一个公山羊，没有钱的人呢，可以带着楚歌或者是斑鸠。但不管你是有钱没有钱，都必须借着祭牲的死来到神面前，借着赎罪的燔祭跟神有交通。第二点呢，就是神要求替代的牲畜必须流血，因为借着血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而且呢，借着按手让这个献祭的人了解到，这个祭牲呢乃是代表着我自己，其实是我应该死的，但是是他替我而死，所以呢我才能够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燔祭第三个重点呢，它是提到神悦纳敬拜者完全的敬拜，因为祭牲呢必须全部在燔祭坛上烧掉。然后圣经上在第一章第九节、十三节、十七节都提到，神称它为馨香的火祭，然后神就悦纳了。所以是敬拜者借着动物的献上，然后神因着敬拜者的献祭完全的悦纳了这个献祭的人。燔祭在新约的应用里面呢，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献上，我们能够被神完全的悦纳。就好像我们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我们必须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完全认同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死是因为我的罪而死的。我愿意对别人这样承认，十字架上的救赎就在我的身上有了功效。今天讲完了这个很重要献祭的原则以后，我想也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来思考这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祭牲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开始跟神有交通。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一同低头来做祷告。 爱我们的神，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只没有瑕疵、为我们完全献上的羔羊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鲜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着他完全的摆上，你对我们罪的愤怒得到了平息；因着他，我们被你完全的悦纳。主，你今天所要求我们的是，要我们仰望十字架的耶稣，就像我们按手在动物的头上一样，我们今天要跟主耶稣完全的认同。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罪的关系，今天死在十字架上的本来应该是我们自己，但是主耶稣替我们而死了。所以我们今天说，主，我愿意从我的心里完完全全的接纳你，我愿意在公开的场合承认你是我的主，因为是你的关系，我的罪得到赦免。愿主的救恩临到我的身上，让我经历到这救恩的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洗净一切罪恶。